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我们开始来读约伯记一到五章。约伯记呢，被称为智慧文学。我们要了解智慧文学的话呀，我们不妨讲的稍微远一点，大家来理解一下约伯记里边的这种智慧文学的性质。而且呢，一定要知道说，单单用一个所谓的智慧文学，也并不能够真正的把约伯记的精髓完全就给讲出来。我们呢，可以想类似于这样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魂断蓝桥》？我讲的不是《魂断蓝桥》啊，我讲的是这样一种情境，就是呢，有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相爱了，后来呢，这个男人就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就在后方啊，在等着这个男人，就像那个《魂断蓝桥》的那样的一个情节，类似于那样的一个情节。结果在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啊就对这个男人说，这个女人之所以爱上你，是因为爱你的钱。你要是不给她钱啊，这个女人肯定就抛弃你。而这一个女人在后边啊，也有人对她讲，说呀，这个男人，你看目前之所以没有给你寄钱来，让你活得这么艰难，是因为他不爱你。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来想一下，对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来说，他们最关键的当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一种超出钱之外的感情存在。他们的这样一份看不见的感情，要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中经受考验。那大家想一下，对这个女人来说，她活得越来越艰难，而对方又始终没有寄钱来，他有一万个理由放弃对那个男人爱他，他也爱这个男人这种爱的想法，他有很多理由要放弃，但是呢，他却一定还坚持这个男的真的爱他，他也真的爱这个男的，以至于周围的人都嘲笑他。这种嘲笑比他所经历的这个苦难更让他痛苦。那因此，在这个时候，这种苦难就不只是遭遇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灵和存在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来想一下，约伯记，我们常常来说，他是在讲苦难。其实单单说他在讲苦难，并没有真正准确的来概括约伯记的精髓。他其实是在谈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还有没有价值，我们的信心所坚持的那位上帝在掌管苦难，他有主权和公义穿透苦难，是不是真的。那个看不见的那样的一种超出了功利的信仰关系，在极大的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在一切信仰所带来的好处都没有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种关系还是不是真实的。所以约伯记所探讨的要深刻的多，它关乎我们心灵的实存，关乎我们人生的生存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就像魔鬼那样把人给看扁了，活在一个物质的和功利的世界中，人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功利的物质的欲望的活物呢？还是像上帝看人那样， 是如此的尊严高贵，可以有着更高的超脱和更高的超越的意义呢？那这两种人的观念的冲撞，是整个约伯记里边我们看到的它的焦点之所在。所以单单读约伯记是读不懂约伯记的，要把约伯记放在整个圣经的上下文中，正如我们把以斯帖记要放在创世纪约瑟的故事和主耶稣十字架和死里复活困境与救赎整个的圣经脉络中才能看懂一样，那约伯记呢，我们也必须要放在整个圣经的故事和对人的看法这种视野中，在他们的互相补充中才能看懂。所以约伯记注释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呀，就特别来提到约伯记这一卷书跟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之间惊人的密切的关联。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是在一一的考证啊，也就是它里边讲到宇宙的创造，对苦难的看法，还有无辜受苦的问题，还有受苦之仆人的问题等等，还有对智慧的探讨啊，都是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呢他们在用词上有很多这个互相的这个关联之处，就是这种呼应是一种深刻的灵性的内在的呼应。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是圣灵，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有这个伴偶，有对应，有呼应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说这个约伯他的受苦其实也指向以赛亚书40到55章那一个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这样一个主题。也正是借着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你再到希伯来书第5章所提到的说借着耶稣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让我们看见上帝对人性啊，原来是有一个考验哲学，也就是借着考验人性，让人性从天真的小善的状态进入到经受考验之后的成长的大善的成熟的状态，从而让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在伊甸园中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种一棵分别善恶树。也正是借着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帝对人性的这样一种有深度的有尊严的有自由选择权，但是呢却选择能够投靠真理的本体，从而与真理的本体有呼应来生活，这样的一种对人的整全的有尊严有价值的看法才可以凸显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唯物主义无神论他对人的看法是最容易契合人性的，也最容易契合魔鬼撒旦在约伯记中对人的那样一种看法，也就是人之所以有信仰就是为了好处，就是为了贪取生而害怕死。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对人的功利的扁平的看法是不需要用圣经支撑和对应起来。所以呢也正是借着全本圣经，我们一下子看到约伯记里边这样一种光辉灿烂的对人的绝对不妥协的看法，也就是说人是可以有无缘无故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人活着的价值和尊严之所在。我们也常说人活一口气，其实本质上不是他的志气，也不是他要比别人好，乃是要活在一个 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你所谓的爱情和信仰的时候，你仍然来坚持这样一种爱情和信仰。也正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关系托起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从而让我们来穿越一切生存的迷雾，能够与上帝面对面，以上帝的眼光审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约伯记里边的前两章是非常的崇高而又深远，也成为整个人类这一出人生戏剧它的背后的那个真相的一个揭晓，也是宇宙整个的生存戏剧的一个辉煌的舞台的展示。所以在这里其实关乎到两种对人的看法，一种就是耶和华神要把人看得如此尊严高贵，而撒旦作为敌对者控告者却要把人看得扁平和功利。所以在这两种人观的较量中，是上帝主动发起对人的考验，也借助魔鬼撒旦的这样一种对人的攻击和考验，来验证出约伯所代表的这个义仆，他的义的仆人有没有可能是无辜受难，从而呢也给我们揭示了无辜受难它是有它的崇高价值的。因为也借着无辜受难的问题，才使得我们看见人性生存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约伯记也正是在为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做最美好的最丰富的展示和见证，从而呢能使我们看见十字架对人性的意义绝对不是让你只是得到永生，乃是让你回到生存的实质，作为一个高贵的耶和华的眼中的有尊严的人而活着。所以这两次的对约伯的大的攻击，我们都看见约伯是一个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自己又受到打击，生了重病，生不如死的时候，连他的妻子都要让他弃掉神，干脆求死算了。但是呢，约伯却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来犯罪。因此呢，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毕拉达，拿马人索法，他们呢就先是陪着约伯有七天七夜坐在地上，然后也感受他的痛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约伯呢就诅咒自己的生日。约伯并没有诅咒神，但是呢他已经非常清晰地体会到生存的痛苦，也来说自己的生存本身常常是生不如死，给自己带来这样一种深重的患难。他的痛苦就在于说，在这样的一个苦痛中，如何以信心来相信说人的生存是有光明美好的价值的。那这样的一个难以调和，恰恰是因为他对整个人的生本身是作为神的礼物和赏赐，而这一位神又是美善和有全能的。那因此如何来调和两个之间的关系，他似乎已经放弃了把它结合的这种努力。从而呢，他既然没有办法来否定神在那一端，那他就只能否定我这一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了第一轮对话中的第一位的发言人 就是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的发言当然是非常了不起哈，甚至他提到这个五章十三节，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是整个约伯记中明确的新约引用的一节经文，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明确的引用了这节经文，也确定无疑是上帝圣灵智慧的启示。我们呢也看见他的发言是非常有价值的地方，但问题就在于，尽管这个以利法的发言是非常有价值，但是呢约伯记本身对他的发言形成一种高明的反讽，就是说反过来的讽刺，也就是很多时候话说的对，却没有说的合宜，也没有真正的产生教牧的果效。以利法呢显然没有意识到，他提出这种劝告，就说呀，一个人真正的对神信仰到底，上帝一定会给你好处，给你丰富的产业，给你高寿，也给你孩子。那这种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讲的并没有错，信仰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结果，但是是不是就是眼前呢？是不是就是当下呢？那因此在这样的时候，他的这种教条化的宣告某种程度上就跟撒旦的这种对人的观念为伍，那么与神呢就产生了一种敌对，因为他极力的鼓动约伯用侍奉神来交换敬虔所能带来的好处。他的错误并非在于他的教义，而在于他没有正确的来劝告约伯。以利法没有洞察到约伯就是因为无故的受苦而倍感困惑，他的劝导反而诱惑约伯为了个人的利益才寻求神，而不是为了神自己。所以有一位圣经注释者就说当约伯在炉灰中刮自己身体的时候，企图将他的思想转移到有关健康的应许，当强盗抢掠约伯的牲畜却承诺给他财富，当约伯的孩子们的尸体被压在石堆之下，还给他无数子孙的梦想，林林总总的这些实在不是回到智慧的做法。是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万一约伯真的听了以利法的建议，实际上就会落入到撒旦所设下的那个陷阱。如果约伯真心想寻求神，他必须得凭着信心来找另外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也就是说真正的回到凭着信心而有的敬畏神的那样的一种深度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借着约伯记我们就看见整个圣经是何等的丰富。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看见实际上是有三种世界观彼此关联。一方面呢是以律法以祭司来寻求圣洁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另外呢就是以先知以预言寻求真理这样的世界观。第三种呢就是以这个智慧人来这个说智慧来寻求公义这样的一种世界观。那这三种世界观对应着三种主要的宗教职分，就是祭司、先知和智慧人。而祭司和先知很多时候是跟这个国家、民族这些大的方面连在一起，而这个智慧人所宣讲智慧他用两种方式，一种是箴言式的智慧，另外一种就是反省式的智慧。而约伯记是一种反省式的智慧。那智慧人所讲的智慧呢，很多时候它是让你回到自己的生存，回到怎么样做人和怎么样跟意义连接。所以当我们来读智慧文学的时候，要有这种深度的反省。好，让我们一起踏上反省之旅，也持守心中对神的这种信心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来读约伯记，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如何的高贵和尊严有价值。 也让我们去抵挡魔鬼撒旦对人的那种扁平功利诋毁的看法。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深度的反省，也愿意在苦痛中也经历到你恩慈的同在，因为你在掌权，所以我们相信凡临到我们的，没有你的许可都不会临到我们，从而让我们持守对你的纯正。愿你恩待，愿你赐福。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和他们的亲人在受苦，也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心。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